字节跳动正式加入了 AI 编程大战，野心尽显。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 AI 编程的故事。一直有人在跟我讲一个话题，叫什么？就是我有一个 idea，就差一个程序员了。非常非常多有想法的人，他们被写程序这件事情拦截了，他们没有办法去实现他们的想法。AI 来了以后，这个问题呢，得到了一部分的解决，但是并没有彻底的被解决掉。AIGC，也就是我们这一波的 AI，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就是从写程序开始的，不是从 ChatGPT 开始的，也不是从 Midjourney 画图开始的。最早的 AIGC 的项目，或者说被广泛传播和使用的项目，叫 GitHub Copilot。就是帮助程序员写程序的。当然，这个项目呢，并不能让那些真正的程序小白，或者说完全没有学过程序的人写出程序来。它只能帮助这些会写程序的人啊，或者对程序还相对比较了解的人，提高编程效率。它是这样的一个工具。AI 辅助编程，或者叫 AI 程序员这个事情呢，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发展，现在到底发展成什么样了呢？你说我现在是一个小白，是不是就可以去用了呢？字节跳动这样的一个明显 to C 的公司，大量的用户是 C 端用户，是个人用户。他们加入 AI 编程大战，是不是意味着他们推出的产品普通人就可以用了呢？咱们慢慢的来讲一下啊。现在的 AI 编程的发展啊，首先呢，它是分成三个大的组成部分。第一个呢叫插件，第二个叫大模型，第三个呢叫 AI IDE，叫 AI 集成开发环境。现在的插件呢，从最早的 GitHub Copilot 依然在不断的更新升级，然后呢，有一个叫 Continue 啊，叫继续的一个插件，这个做的也还是相当不错。还有一个插件呢叫 Clean 啊，CLINE，这个插件呢，现在用的人也比较多了。其他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插件？比如说 Llama Coder 是可以使用 Llama 模型来进行编程的插件，Mass Code 是字节跳动在国内推出的编程插件啊，还有一个叫通义灵马，大家一听就知道这是阿里做的。所谓的编程插件呢，就是你需要把这些插件插到你的集成开发环境里去，比如说微软的 VS Code 或者是IntelliJ 啊，插进去以后，它就可以进行自动编程了。当然，这个并不是说你告诉他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样的自动编程啊，而是什么呢？就是你已经写好了一个程序了，然后问他说我这里应该添点什么，补点什么啊，他会给你完成这样的工作。甚至呢，你告诉他说，哎，我这儿有一个错误，告诉我应该怎么去修改啊，他们会帮你去改错误啊，这是插件。第二块呢，就是大模型。现在我们使用 AI 编程的大模型呢，最主要的两个，一个是 GPT-4o，另外一个呢是 Claude 3.5 Sonnet。其他的呢，GPT-o1 以及呢，Llama 专门有一个对编程重新训练或者微调过的一个模型，叫 Llama Coder。千问呢也有千问 Coder 啊，这是专门给通义千问做的编程的微调。DeepSeek 现在做编程的效果也还是不错的啊，这就是各种大模型去做编程。再往后一个呢，就是 IDE，IDE 叫集成开发环境，就是从写程序到编译、运行、部署，所有这个东西在一起的 AI IDE 呢，除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VS Code，你加各种插件来实现 AI 编程之外，现在也有一些专门的 AI 编程的那种 IDE，比如说最有名的叫 Cursor 啊，它出来的比较早，这个呢是20美金一个月，主要使用 Claude 大模型进行 AI 编程。然后呢，有一个叫Windsurf，这个是前面咱们讲的 Continue 这个插件，他们公司做的一个 AI IDE。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东西呢，TRAE 这个应该怎么念？这是字节跳动最新出的 AI IDE 产品，都是在 VS Code 的基础上，加上他们自己的 AI Agent，加上他们自己挂的一些模型形成的完整的 IDE。这就是现在 AI 发展到的一个状态。那么整个 AI 编程发展的各种历程是什么样的呢？从最早的叫代码补全啊，就是你写完了几句话以后，他给你告诉你下边几句该怎么写。再往后呢，是开始进行自动的代码提示或者多代码的这个更正。经常我们写的很多的项目需要在不同的代码文件里边去进行调整。再往后一步的话，它就会自动的给你在多代码文件里边进行调整啊，以及多代码文件进行阅读和建议。因为 原来代码补全就是你给他一个文件，他读这一个文件啊，现在他可以读整个的项目了。再往后呢，就开始进行完整的脚本执行。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去写程序的时候，并不是说上来说我们开一个新文件，程序第一句写什么，第二句写什么，不是这样啊。经常有很多的这种叫做要执行的脚本，比如说命令它创建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啊，或者命令它加载哪些库啊，命令它开始执行啊，命令它去做各种的清理啊，它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脚本。现在的 AI 编程工具呢，这块都可以自动做了，甚至呢，最终可以做成一个完整的流啊，什么样的流？比如说，你告诉他啊，现在我想要做个博客，他就说行吧，我想想啊，该怎么办？比如说执行了一个脚本，执行完脚本以后呢，说我根据你的要求生成了博客的页面啊，又生成了什么东西，然后哎，这里还缺一些这个样式库，再执行一个脚本，他得一步一步这样去执行下去，基本上可以完全自动化，可以把这事搞定了。对吧，这就是目前来说 AI IDE 可以达到的一个效果。待会儿我们会看一个案例吧。那么 AI IDE 到底是不是可以让小白去写程序了呢？给大家一个结论啊，很遗憾还是不行的。前面有人说了，9岁小姑娘40分钟写一个游戏出来，这不是应该可以吗？这个呢只是一个样例而已，这个9岁的小姑娘应该还是接受过一点点的编程训练的啊。如果完全没有任何编程训练的人，甭管是9岁还是90岁，给你 AI IDE 你还是写不出程序来的。而且呢还要注意什么，就是很多这种让你觉得哇哦这种眼前一亮的这种案例都是特别编排出来的，可能这个9岁小朋友只能去写这样的一个用例出来，你让他换一个用例他就写不出来了，里面会有很多的错误抛出来，他就根本不知道该后面怎么办这个事情。而且按道理说按完回车他自己再去确认前进继续什么做一些这样的点击，为什么需要40分钟？就是里头还是有一些 bug 需要去调整的啊。待会儿我们去看 demo 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大概需要去调整哪些东西了。但是现在的这种 AI IDE 呢，可以让一些稍微受过一点点快速开发教育或者培训的这些人写出快速的原型程序了。工程项目如果变得很大的话可能还是比较费劲的，但是一些小应用已经是可以去跑了。现在咱们来讲一下今天字节跳动推出的这个叫 Try 吧，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首先呢要跟大家讲这一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门槛啊。VS Code 它就是底层啊，大家都是在这个开源的底层基础上去改的，甭管是今天我们讲的 Try 还是前面讲的 Cursor 还有 WinSurf 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修改。他们使用的大模型呢基本上也都不是自己的，就是 Cloud 3.5 Sonnet 或者是 GPT-4o 都是用这样的底层模型来干活的。他们真正在里边做的什么，就是一大堆的提示字工程。 Try 呢它可以进行自动的项目完成，你只要告诉他说我要做什么什么事儿，后边就是确认确认确认就完事了，他就可以给你把整个项目写完。这块呢做的还可以啊，跟Cursor 跟 WinSurf 基本上是可以达成一致的。至于说生成项目的质量怎么样的话，这个我觉得可能并没有那么容易去评判，因为底层都是 Cloud 3.5 和 GPT-4o 最终形成的项目的质量，或者有多少个 bug 或者什么这些东西的话，有的时候看的不是这些 IDE 自己的能力，而是看大模型的能力，所以你去评判它意义也不是特别大。那你说 Try 跟其他的 Cursor 跟 WinSurf 比起来到底有多大差异呢？最大的只有一个啊，免费，至少现在是免费，号称叫限时免费，未来是不是会继续免费呢？看用的人多少，用的人少的话可能要开始收费了，用的人多可能会继续免费。很多人说不对啊，你这个说反了吧，是不是应该用的人少就接着免费，用的人多了就该收费了呢？因为用的人多你需要消耗很多的 Cloud 3.5 Sonnet 的 token， 这个东西是要收费的呀。大家想反了啊，为什么呢？一旦用的人多说明什么？说明字节跳动抓住用户了，这是一个未来的方向。那么他一定说我继续免费啊，大家接着说，我让大家可以慢慢的向我整个的平台去转移，这个才是字节跳动想要的。如果用的人少的话，发现诶，这个产品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哈，算了收费吧，以后没有拨款倾斜了，不能再去继续赔钱了啊，他会变成这样。所以他跟很多这种美国项目是不一样的，美国像 Cursor 也好 ，WinServer 也好，都是要收费的。为什么？因为公司很小，就算他融了资了，他也不敢说，哎，我拿融资的钱去给大家补贴这个 token。但是字节跳动是谁啊？像什么豆包啊这些大模型都是免费的，随便去使用，跟这些国内收费的文心一言啊这些模型比起来，那这肯定是打得他们满地找牙，用户就直接就回来了。所以呢，越是用的多的，越说明这个产品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方向，字节跳动就越会愿意花钱给大家发补贴。现在这个 try 到底怎么样了？未来还有哪些欠缺的地方可以去添加呢？第一个呢，是更多的模型可以加入啊，现在只是 GPT-4o 和 Claude 3.5 啊，未来的话还可以加上比如说 DeepSeek 啊， DeepSeek R1 包括千问 Code 这些模型其实都可以加进去。因为国内你是没法使用 Claude 3.5 Sonnet 也不能使用 GPT-4o 的，但是呢，你每次换模型了以后你要重新调这个提示词这块的话，他们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跟这些国内比较强的模型去进行匹配。 DeepSeek R1 的话应该是昨天发布的，是 DeepSeek 做的这种推理模型，那个编程效果杠杠的，很多指标都已经超过了 Claude 3.5 Sonnet， 而且特别便宜，它的价格是 Claude 3.5 Sonnet 的可能十分之一或者二十分之一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非常非常便宜。那么未来应该是会去加的，而且现在的 Try 只支持 macOS 操作系统，不支持 Windows， 也许再过个一两个月会去支持。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因为 Windows 本身的操作系统比较乱，里头各种的环境都比较混乱，特别是现在的各种编程的这种底层的环境都是在 macOS 或者 Linux 上跑的，你让它去在 Windows 上跑的话都会比较费劲，所以目前为止只支持 macOS 啊。你说我是个 Windows 电脑，稍微再耐心等一等。从功能角度上讲，现在其实还欠缺几块，现在呢还不能切图。什么叫切图呢？比如说我用 Midjourney 啊画一个设计图给他，说你给我照这样做出一个网站来，他呢现在只能去理解一下这个图的风格，然后我照这个风格给你把这个网站做出来，它并不能把你这个一个完整的设计图切成一小块啊，这是一个图标，那是一个按钮，不能给你切出来。你按道理说呢，应该是切好了以后，然后再去应用到网页的不同位置上去，这个实际上就是设计师跟程序员之间配合的一个过程。设计师先把整个的界面设计出来，然后呢再把每一小块图标啊按钮啊或者是里边的各种图片再给你切出来，还让你去使用啊，它是这样去工作的。现在这块还没做啊，这块呢我觉得以字节跳动自己在这个 AI 生成图片这块的这些努力的话，他们去做这一块应该是有机会的啊，只是现在还需要再去等。而且未来的话有可能会加上这种自动切图，就是给你一幅图以后自动去在里边把需要的元素切出来，以及呢自动的图片生成。假设你有一个生成好的界面的样例了啊，那么说 OK， 我按这个风格去给大家做，做完了以后说，哎，我这里还需要个按钮，那里还需要个图标，哪个地方还需要一个背景图，你有一个基本的风格之后，它完完全全可以自动再去生成一些图片，把后边的一些东西补上。因为字节跳动自己也有文生图的大模型，那就直接用呗。而且现在字节跳动的文生图大模型你在豆包里是可以直接免费用的，那它如果可以把这些功能加上去，让字节的这个 AI 编程助手或者叫 AI IDE 被大家广泛接受和使用的话，未来这一部分应该都是可能进入的。而且字节跳动家里是什么都有，它不光是可以生成图片，还可以生成视频，还可以去做很多的图片编辑、视频剪辑，以及还可以生成声音。未来字节跳动的这个 IDE 里边就有可能把这些东西慢慢都加进去。那么好了，再就往下咱们讲一下这个 try 到底有什么用啊。第一个，你如果一点编程都不会，这个事情跟你没关系啊。如果你稍微会了一点点编程，未来很多人就都可以使用 try 这样的 AI 集成开发环境去编写一些小的应用程序啊。为什么我要这里专门强调这个小的应用程序呢？新手程序员去写一个完整的应用，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啊。但是你说我去写一个小应用，这个应用只给我自己用，这块呢难度一下就降低非常多了 啊，为什么在这里强调第一小，第二只给自己用呢？小了，你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比较少；第二，只给自己用的话，你就没有什么兼容性的问题。你比如说，我这程序跑得好好的，换你机上跑不了了。对于程序员来说，我们经常解决这样的问题。但你说，哎，我就写一个程序，自己跑一跑，能使了就完事了啊。这个呢，很多的新手程序员啊都可以去搞定的。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为什么需要一个很小的程序，只给我自己用的程序呢？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最后一公里？光纤的最后一公里啊，把这光纤拉到这个小区里了，但是最后挨家挨户去装的，这个叫最后一公里。还有很多人叫快递的最后一公里，比如说我们的快递柜啊，或者说我们已经把这个快递送到最后的一个集中站点了，再由快递员一家一家的给我们送上门来啊，这也叫最后一公里啊。即时零售和外卖的最后一公里，甭管是它有前置仓或者外卖的小饭馆啊，最后由这些外卖员把这些东西给我们送到家里边来，对吧？这个叫最后一公里。那你说这件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哎，有啊，现在有这么多的大模型，还有很多的叫 AI agent 的这样的工具，比如说 Codes 也是字节跳动自己家的，或者是 DeFi 这样的工具出来了以后，总是觉得好像跟我们最终的使用场景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最后一公里，说，哎，我们怎么把最后差的这一点点给它补上。而这一点点呢，对于 Codes 也好 DeFi 也好这些平台来说，他们去补是很麻烦的。包括像 GPT 或者是 Cloud 这些大的模型公司来说，你让他去补这个东西也是非常非常烦的。那怎么办呢？干脆你们每一个人回去自己去写最后这一公里吧。每一个人只要接受一点点的编程教育，大概知道程序是一个怎么回事，你就可以使用这种 AI 集中开发环境去把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补上啊，我就可以把 Codes 里边的很多 AI agent 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了啊。这个其实才是字节跳动的巨大野心，它要继续去推动豆包，豆包的大模型，豆包自己的应用，以及 Codes 啊，他们的这个 AI agent 的平台向前走。如果它可以通过 Try 这样的一个 AI 集成开发环境啊，让所有的用户把这个最后一公里弥补上， Codes 就可以在所有的 AI agent 平台竞赛中胜出了。大家要注意啊，字节跳动虽然豆包的大模型现在不是那么被人看好，各种比赛啊，各种使用体验上豆包的大模型还是要稍微差一些的，但是呢 Codes 现在在各种的 AI agent 的这种竞赛里面已经是比较名列前茅了啊。豆包的 APP 聊天应用在国内绝对是异军突起，遥遥领先的一个位置。另外还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全世界买 GPU 买最多的公司除了微软 Meta XAI 之外就是字节跳动了，它手里边是有大量的显卡的。字节在 AI 这一块的野心一直都是非常大的，那么它推出的这个 Try 啊，应该也是为了补全它野心中的一个缺口。如果这个缺口补上去了，能够一直免费下去，后边就没有 Cursor 和 WinServe 什么事情了啊，可能未来就只能往这个方向走了。而且就算是 GPT 那也是要付钱的，微软给的 GitHub Copilot 也是要一个月$10要付钱的，再怎么着你也没有这个纯免费的香啊。在这一块啊，字节跳动应该有可能在未来 AI 战争中啊拔得头筹。好，再往后呢，我们去做一个 demo 让大家看一看这个东西到底能干什么。好，下面呢我们来做一下演示。第一件事呢是要去下载网址，就是这里 trae.ai， 如果你是 macOS 电脑就可以去下载了。下面我们去看一下 trae 到底长什么样子。大家注意啊，这里是有一个聊天，有一个 build 构建啊， build 现在还是 beta， 也就是说如果 build 出什么问题了别怪我啊。正常的聊天的话就跟我们使用普通的这种 AI 编程工具是一样的，你跟他聊天说我有这样的问题有那样的问题，他会一点一点的帮你去调整啊。但是呢所有的文件编辑你需要自己去做但如果使用 build 就全自动了。上面还给你两个案例啊，一个是生成贪吃蛇游戏，一个是生成 to do list 的应用。大家看到那种九岁小女孩快速的完成一个应用的这种事情呢，基本上都是 点击他们这种案例是可以出来的啊，你稍微改一点它就出不来了。所以今天呢咱们稍微难为它一下啊，咱们先去打开一个文件夹，创建个新的吧，咱们找个它不太熟悉的东西去玩一下啊。现在给大家演示呢，很多人都是玩什么 Node.js 的啊，或者是这种 Next.js， 使用这样的这种纯前端的项目给大家去做演示。今天呢咱们去稍微的给大家演示一个它没那么熟的跨端应用啊， Flutter 应用，就是可以在 macOS、Windows、iOS 和安卓上以及 Web 上运行的一个应用，不那么复杂。今天我们就只展示这个 macOS 和 Web 的应用吧。第一件事先整给它张图片，是一张咖啡手绘风格的一个博客的图片，这个图片是 Midjourney 画的。好，现在我来写提示词了，请按照设计稿在当前目录做一个 Flutter 应用，可以在 Web 和 macOS 平台上使用。回车干活去了，上来大家看到吗，叫 AI 思考中。首先告诉我们啊，我会帮你创造一个 Flutter 的博客应用。从设计稿来看啊，我采用了温暖的咖啡色调作为主色调，创建一个优雅的博客界面，然后说我要执行这句话了，你要点执行啊，点运行啊，你看这边开始干活了。这儿呢也告诉你说我已经创建好了这些基础的文件，然后它后边又思考中了啊，说我要再进去修改文件了，说我要去修改 min.dart 啊， min.dart 文件，然后要去改下边这个文件啊。首先现在先把这个文件先拿出来读了读，读完了以后进去改去了。这边还在转呢啊，就是我们要耐心啊，等着它慢慢转去。转完了以后他会告诉我说，哎，我要加点什么减点什么。哎，说我现在要改这文件了啊，你说我们全部接受。就给你都写进去了，他实际上改什么，改颜色去了。他要按照这个咖啡师的这个方式去改颜色。说做完这个我们就可以执行一下了。那执行吧，他要再思考一下啊，这执行起来了。这个颜色有了，但是呢你看里头所有图都没了。刚才我们也讲了啊，它缺一些什么呢，缺这个切图的功能，对吧？如果你没有切图的功能的话，这个出来就会变成这样。好，你看啊，它上面写了说请检查一下 Flutter Web 应用是否已经成功运行了，以便我们可以预览博客的界面。刚已经成功完成了 Flutter 博客应用的基本实现，创建了支持 Web 和 macOS 平台的 Flutter 项目，实现了主页面的布局啊，包含了博客列表展示，设计了温暖的棕色调主题，因为我给了他一张咖啡的相关的图片嘛，待会儿我们来看一下这图片长什么样啊。然后呢添加了搜索和这个新建博客的入口按钮，实现了响应式的卡片博客布局，每个博客卡片包含了标题、预览内容和发布时间，成功启动了 Web 版本的预览和测试。他做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让我们来看看这东西长什么样啊。你们应该还没有看到运行的一个结果，这个东西长成这样了，告诉我们说，哎，我这是有博客的主题啊，博客的预览的信息，一个发布的时间啊，做了这样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添加文章的一个按钮，但是它后边并没有去实现这个按钮。哎，搞定了。那你说这种东西我要它干嘛使呢，那么丑陋对吧。来吧，咱们干一个有趣的事情吧，我们来去加一个调 AI agent 的一个 API 吧。来，先把这个应用呢停止共享，把它关掉，重新共享集成开发环境啊，在这里添加一个页面，可以和 AI agent 聊天，要聊天界面。 AI agent 上哪去学么一个去呢，我们用 DeFi 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DeFi 功能呢，就是每次我给他一句什么话，他就给我写一个 Midjourney 的提示词出来啊。他实际上是用的 DeepSeek V3 的大模型来去实现的相关功能。下一步怎么办呢，来发布访问 API， 我们要使用他的 API， 就我就把这些东西贴到 Try 里面了，现在就不给大家看那边了，因为这个切来切去的太麻烦。再往下一件事呢，是需要 Key，我怎么调用这个 API， 来我们也告诉他 API。 好啊，看一下啊，我现在写了一个很长的提示词，说我要添加一个页面，可以和 AI agent 聊天，要聊天的界面， API 的输入格式是这样的，这个是刚才我们从 DeFi 里边去抄的，输出格式长这样， 具体就不跟大家仔细看了， API key 是这样啊，然后再写一个将输入改成阻断模式。好，回车，他干活去了。跟大家讲这个什么叫阻断模式，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甭管是 ChatGPT 啊或者其他 AI agent 聊天的时候，那个字是一个一个蹦出来的啊，它叫留模式。如果是说我打完回车最后一次性把所有的结果都出来，叫阻断模式，我们就不去处理留模式，稍微麻烦一点点。好了，首先呢他说哎，我们要去增加一个按钮接受啊，有了这个按钮以后，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到新的页面里去了。他现在去创建新的叫做 chat page， 那个就是一个聊天的页面了啊。大家看吧，这儿还有错呢，这个地方是有错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 chat page 还没有创建出来，这块呢要稍微的等它一小会儿，全部接受，等于又给你做了一个200多页的文件出来啊。这里还有一些错误，这个错误是什么呢？ AI 修复一下，我估计应该是没有引用对这个东西啊，接受应该在这个里边添加这个啊，这个就属于比较笨了。所以大家看到了吗？这东西还没有那么聪明啊，就是需要改一些其他文件的时候，有时候没改对。所谓这个 pubspace.yaml 这个文件是干嘛使的呢？看它还是没有自己把它加进去哈。那我们来手动添加吧，手动添加添到这里吧 ,dio, 这就是我们需要哪些库啊，就是干这个的。这儿还有个错误啊， AI 修复。我现在就把自己当成完全不会写程序的人去，当然会稍微会一点点啊。如果完全不会的话，你们会看到说这个还是有一点难度的。修复接受，哎，这是什么错误？缺了一个引用啊，就是我们做了一个新的文件，它忘了引用了。那么这块你说一点都不会咋弄？还是会有一点难度的啊。OK， 这个程序我们就可以去跑了啊。好，给大家看一下它运行起来以后的结果啊。这一次呢我们并没有用 web 的方式启动啊，它现在是一个 macOS 上的 APP 的一个应用了。看啊，这里这个 debug 后面有一个按钮啊，这个就进入到我们的聊天的界面里来了。抱歉，发生了一些错误，请稍后重试。我们要来看一下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错误，经常还是会有错误的嘛。还有呢，就这个 debug 很丑陋啊，我们要看看怎么把它消掉。让我们回到开发环境里面去。首先我们要求啊，删除主页面上 debug 的标签，还要思考一下啊，他想清楚了啊，要加哪句话，然后呢说哎，我现在要去修改程序了，全部接受搞定。然后呢我们再告诉他说 AI 聊天的时候报错误了，但是没有看到错误信息，将错误信息放在页面底部展示。它只告诉我们一个有错这事儿，你让我怎么去改这个东西嘛？其实我们还可以去debug 它，这个事儿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用一些更简单的方式来去处理它。它要在这个文件里边去调整，全部接受执行。首先看啊，我们这里刚才有一个 debug 的这个标签就没了啊，刚才我们做的第一项修改。然后进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他拒绝了为我们去连接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错误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是一个 macOS 的应用，你在做这个应用的时候需要向本地的操作系统申请权限，我们没有申请去联网的一个权限，所以他就给我们拒绝了。我们先啊用一些简单的方式来测试吧，我们先不让他通过 macOS 的方式来启动了，这个需要去修改很多东西，当然你具体也可以在项目里边去修改，你就是直接要求说我现在缺一个权限请给我加上啊，这个事是可以的。下面我们用这个 Chrome 的方式来去执行， Web 的方式它就没有这种问题了，它就可以直接去跑了。好，让我们开了一个页面点展示咖啡。好，看啊，它给我们写好了提示词回来了，午后阳光洒在咖啡桌上，桌上有咖啡糕点和一本书。我们已经成功的自己写了一个程序，然后自己跑到我们的 DeFi 的服务器上去调用了。这个程序是大家眼巴瞅着我写的吧，一个舒适的咖啡桌，温暖的下午的阳光，有一杯咖啡，一个糕点吧，打开的书，阳光的角度啊，我就给你去写去了，就拿它去画 Midjourney 不是效果很好吗？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了。但是你说哎，我们现在还想再看一眼在macOS 上怎么把刚才咱们那 bug 解决掉， 好吧，咱们稍微再花一点点的时间啊，来去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啊，我们要在 macOS 上去执行，然后告诉他说，现在操作系统禁止我的 macOS 应用访问 HTTPS 的网址，请帮我打开权限并刷新执行环境。回车，他就去干活去了。又开始 AI 思考中，哎，好喜欢这几个字儿。对他，我会帮你配置 macOS 应用的这个网络访问权限，需要在这个里边添加权限声明。他告诉你这个文件呢是在什么什么地方。他说，哎，我们需要在这个文件里头去配置。那么接受，再 release 一个东西出去啊，再接受执行啊，他要 flutter clean， 如果不 clean 的话，它是有问题的。flutter clean 完了以后，怎么给了我一堆错误？执行，他去执行去了，看看这次对不对啊？执行起来了，好，我们的 macOS 应用在这里呢。点咖啡，看着有点像哦，出来了。我们在 AI 的帮助下又把这个错误修复掉了。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如果你没有任何的编程经验的话，出了错误你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但是像我这种稍微有一点点编程经验，这种业余程序员，就可以拿这种程序去进行调整了。而且这个程序因为我是用 Flutter 写的嘛，我可以在 macOS 上运行，也可以在 iOS 和安卓上运行，以后我就可以把自己的一些 AI agent 呀，包括本地知识库啊，就建立在网站上去，然后呢自己写一个程序在手机上就可以随时调用了。这个就可以去展示什么叫最后一公里，对吧？否则的话，甭管是低费也好，还是字节跳动自己做的 codes 也好，都没有那么方便，最后一公里没有那么完善啊。现在所做的这些 AI IDE 或者叫 AI 集成工具，实际上就是帮助大家去补齐最后一公里的。今天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